起啊，准备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一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从十三节一同看到十五节。翻开之后啊，我为大家来读出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因为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里复活的主而活。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在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哈，那其实在这段的日子当中，每年其实在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的话，神都给我一段的时间啊，一直来思想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啊。因为其实啊，从复活节之后的话，我们还有五十天的时间啊，是到圣灵复活啊，圣灵为我们降临的这样一段日子。其实这段时间里头的话，这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认识到救恩，更重要是希望能够在认识这个救恩之后，在生命当中可以领受那圣灵来的能力，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为主起来来行走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人。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或许会被人有一些的误解，觉得我们很多的反应或许在世人的看来啊，在世人的常态的里面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是癫狂啊。但其实神的话让我们的话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但是一个啊，其实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为神我们可以勇往的直前，但是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们也遇到许多的人事上面的一些的难处啊，或者是说当我们努力向神往前行的时候的话，或许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有人的一些的责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啊可以活出啊那从无变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今天的话，我们大概花一段的时间啊，我们真的希望求神在圣灵的同在当中，也在圣灵的提醒当中啊，让我们对这个新的生命啊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求神来提升我们。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圣愿神提升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啊，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我们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做成神的工作。那如何让神来提升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越发的成熟，可以越像基督，可以让神来使用我们啊？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第一个方面，若是神要提升我们，我们首先看到的话，神要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认识并能够接纳我们自己。跟主耶稣说，你要认识并接纳你自己。其实人生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会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谁啊。知道是谁，知道自己不是谁，其实很重要。我也相信其实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的话，都有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渴望，就是我们希望被神来使用啊，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活出精彩，让我们这一生可以做一些我们其实很想做的事情啊，或者说在世人看来可能很疯狂的一些的事情。那也许的话，我像上次去年开始的话，跟大家分享圣经里头一个故事，叫做比拿雅去追赶一头狮子。但他下雪天遇到这头狮子的话，不单单他去追赶他，而且追赶进入到坑里头，他下到坑里头把这个狮子给杀了。但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原始的一个渴望，但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话，很多人我们却因遇到这个狮子，我们反而就束手束脚，反而好像我们越逼啊越退，越逼越退，退到好像我们人生的话好像都被关到地下室里头，好像不见天日的一个光景里头。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方面我也求圣灵帮助我，让我可以好好的认识一下我自己成长的一些的光景啊，我自己也常常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一起来思想，把以前的很多的事情拿起来在思想。我也发现的话，其实小时候的话，我虽然是生性是非常的安静啊，但是我骨子里头的话还是喜欢新的事物哦，甚至有些时候的话还想做一些引领风骚的事情啊，就是比较前沿的一些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八十年呢，有些人还年轻啊，八十年代 我们八十年代我还上小学的时候的话，当时的话哈，就是说那个喇叭裤刚刚出来，大家记得喇叭裤吗？真的，我们喇叭裤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是穿校服嘛，就是那个白衬衫、蓝裤子啊，都是穿了一辈子啊，就是小学的都是穿。喇叭裤刚出来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心里头哈就在那边纠结哈，就在那边我们怎么样哈，可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里头穿上一个比较像喇叭裤的样子啊，但是又可以突破那个直筒啊。所以一天到晚也在那边琢磨哈。有一次我们妈新年的时候说，我们去市场啊，那挑来挑去的话，我们挑了一条稍微喇叭的一个裤子哈。那礼拜一穿去学校的时候的话，然后那班主任就来找我了，就说你是班干部哈，你是学生代表，不应该穿这些。还好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领导老师已经对我特别照顾了，要其他人他早就剪刀拿出来就把它剪掉了啊。所以我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劝导下面的时候的话，为了好像为了让老师高兴，为了让同学不要太多的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好像啊，那就把这件事情就把它压下来。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自己后来也都一直都在思想，其实过了不久的话，就喇叭裤就风行全国了。那也就是那么一两年的时间还在那边严禁啊，还在那边东西。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啊。我们为了好像达成别人眼中的好学生的标准、好孩子的标准，好像我们的话会把自己心中很多的一些的渴望，我们会把它压下来，会把它这些东西会把它给就是压制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我们小时候是被压着提醒长大的，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给旁边的人，给我们可以影响的人，我们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的压力很多时候我在听一些的家长我们一些的对话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都在听到同样类似的句法，你看看别人的小孩怎么样，你看看别人怎么样，你看看别人的老公怎么样，你看看别人的老婆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很希望照着别人的标准，我们来活出我们自己的期待。但弟兄姐妹，可能我们需要彼此一同来提醒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生我们越来越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越来越好像是戴着面具我们在生活，好像慢慢的我们好像成为一个标准的人，但是慢慢的我们却好像自己心里头也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成为那个标准，好像已经成为别人期待的那一种人。但今天的话，当我们进到教会，当我们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耶稣他呼召我们，他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当我在学习效法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我都一直心里头我都有一个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难道我们又要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教会久的话，我们也知道其实教会里头有教会里头的法则，对不对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的话，我们不说错话，不做错事啊，然后不穿错衣服啊，很多人来教会也要穿对衣服了啊，好像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合格的基督徒。但今天的话，如果你仔细去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或者很多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惊掉下巴哈，或者我们会觉得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你发现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耶稣的话，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的话，其实神的生命是非常丰富的，神的生命是非常荣耀的，意思的话就是神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说我们在效法耶稣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去效法一套的道理。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道路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其实在原文的希腊文的里面的话，他说他只是一个道，道就是一个 logos， 它是一个原则，它是一个精髓，它是一个精华。但是神的恩典当中的话，让我们看见神本身的话好像是有道没路，他有那个实际，但路的话却是需要在我们每个人与他相遇的这样一个旅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来活出来。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越来越追求神的时候，你要发现为什么这么需要圣灵，因为圣灵才能够将神本性里头所有的丰富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圣灵能够将己照着他自己，照着神最完全的计划，照着己意，将各样的恩赐他要分赐给个人。 他最的作用就是那每个人生命当中所领受那独特的那一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活出来。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神面前越来越追求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其实在基督的身体当中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那独一无二的那个创造，而且这个创造是一个杰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那独一无二的那个杰作。跟主耶稣说，你是那独一无二的杰作，阿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所以我们其实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的话，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教会的责任就是需要把每一个杰作要把它呈现出来，要让每个人看到这个杰作的时候，在这个基督身体都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伟大奇妙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一直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灵命的成熟其实并不一定是并不等于那个一致性啊。所谓的灵命的成熟的话，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版本啊，只有一个标本啊，在那边好像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个就是灵命成熟。 No，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要思想耶稣，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每个人可以照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命定重要的那一部分彰显出来，每个人都非常的独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不在乎我们说什么，不在我们做什么，不在我们穿什么，最重要是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到底是多少。其实最重要的话啊，这个成熟不成熟的话我再说，其实是我们对于神的这样一个认识。每个人的话，其实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当神把每个人召聚回到基督的身体来的时候的话，他说神在我们当中他是做联络权的，我们是靠着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连接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重复，每个人都在重复别人生命当中同样的东西，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份独特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我们需要把它发现出来。所以当我们靠着耶稣彼此相连的时候，我们在爱心里头我们说诚实话，我们凡事长进，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全身就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我们可以联络的合适，可以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因此身体是可以渐渐增长，而且我们在爱中最重要可以建立自己。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服侍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站在讲台上当敬拜，也不是每个人的话都要去厨房里头做饭，当然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做着什么东西都不做，所以每个人的话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像一个家里头一样，对不对啊？在厨房里头的话，大家彼此一同来帮忙，对不对？一同家里头各样的事情大家一同来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重要是要你要认识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在这个家中我们需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最重要的话，我相信属灵成长一个重要的层面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谁，也要认识我们不是谁。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一直说啊，你不是谁，你不是谁，我们都说哎，你比不上他，你比不上他。但今天的话，我想神希望我们可以放下这样一个比较，不要把别人拿来跟我们自己比较，我们单单要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跟命定来比较。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是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创造，有独特的一个托付，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在我们是谁的这样一个地位上，我们可以勇敢的起来求神提升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是谁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在生命当中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来突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跟主耶稣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换句话说，就是说别人对你的想法你要拿起来想一想，同时的话你更重要你要在意的话是神对你的想法。哎，人对你的想法可能都会改变，但神对你的想法永远是不变的，神永远爱你。阿们。跟主耶稣说，神永远爱你，阿们。我们再怎么样不足，其实真的我们就是在神面前就像小孩子，小孩子在神面前永远是长不大，你再怎么样长大在神面前都有那个不完全的时候，但神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想法是他永远的爱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生命成熟我们需要学习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别人对我们的眼光。你想想我们很多时候生气的时候为什么要生气，就是因为别人说我们什么，因为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啊？有些时候的话，你到现在都记得啊，小时候的话，别人对你的一个眼光啊，一个眼神啊，你在那边恨得痒痒的，怎么这样子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人对我们怎么看，对我们怎么想，其实并不是太重要，因为 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决定我们永恒生命的，不在乎人，乃在乎神。阿们。所以今天当神要提升我们的话，首先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只看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说法想法到底是什么。人生很多时候的话，你仔细去想想，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啊？来问问左右，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大想说，我最害怕不能告诉你啊。但是我们人生里头，你真的最害怕什么？很多的这个机构都在做这些的调查啊，很多的研究都在做这些的调查。很多的研究的调查的结果其实都类似啊，都类似。他说人生其实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许多民调啊，他说你人最害怕的事情，你觉得排第一的是什么？啊，怕死，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比较惊讶啊，很多民调显示的话啊，人生最怕死的啊，人生最害怕的事情，死亡只是第二位。哎，那你说第一位是啥？哎，真的，你有没有人知道人生最怕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生病跟死亡有关系，所以人生最怕的第一件事，第一要务的话，就是公开站在人面前讲话。这是很多人很多民调显示啊，我这里有据可查的。换句话说，哎，真的是这个让他站在人面前讲话的话，比让他死还难受。真的，就我没看到这个民调之前的话，我都不大会朝这方面想。哎，不过我自己想想的话，哎，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历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民调还是对的哈。我小时候的话不是很安静嘛，啊，那我这个高中的时候的话，忽然间我觉得那时候也是神在预备啊，忽然间心里头一动啊，那时候的话，我们学校第一次来竞选学生会主席哈，就公开招的那个招。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一动，我就想去竞选学生会主席。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人啊，我真的我在人面前不大讲话的。哎，但那时候的话，要第一个哈，就是那一次是第一届那种竞选的嘛，所以要站在台上发表你的那个政见啊，那个竞选的那个主轴。哇，你知道的话，哎，这个我在家里头的话，我哥哈当我的白老鼠，啊，他坐在下面，我妈妈大概那时候也坐在下面，听我反复的讲，讲来讲去的。一个意思的话讲来讲去讲四五遍的话都还讲不通，你知道我当时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哎，但是那个时候哈又不懂怎么样，三炮的话那些竞选就选过了，那就当上了，真的是学生会的主席。哎，那时候的话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个任务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我的老大啊，就是那个上一届的学生主席要入党，马上要参加高考要入党，所以学生代表要去讲好话。所以我第一次坐在学校的那个大的会议室里面，啊，那我们的那个校长、党支部书记、所有的老师代表，我就是唯一的一个同学的代表。那当然，另外那个也坐在那边。所以，但最后一个轮到我的时候的话，我原来已经准备好，在五分钟的哈，就是要讲好话的哈，这些东西的。我结果一轮到我的时候，所有人光那个眼光哗的一下看我的时候的话，忽然脑袋一片空白啊，啥都记不得了。哎呀，就那边憋了半天，讲来讲满脸通红啊，你知道吗？所有人就越看你越紧张，然后心跳越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知道吗？然后憋了半天的话，大概一分钟之前，我觉得啊，那个眼光简直像那个烤300-400-500度的那烤在身上，哎，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勉强说出一句话：“他很好。”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哎呀，然后那老师也结束，哎呀，就是反正表态了就好了啊。然后出来的时候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那党支部书记拍拍我的肩膀，就我最后，然后他也跟我说，走最后，他要说小张你要努力啊。哎呀，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话。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人是可以改变的。阿们啊，真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真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我觉得神也是恩待，我就在那时候已经开始在预备了。不然你很难想象牧师现在可以站在台上这样子蹦蹦蹦的一直讲。啊，真的，这不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还是很安静。但是我觉得神在改变，已经在创世以前，已经很早时间，其实神已经命定我们生活当中一切这些经历。所以后来我一个月之后的话，我可以站在全校的台上，我主持学生的大会，啊，我可以主持啊，就是要求这个老师帮我维持秩序啊，这些东西啊，站在台上帮忙。但是我觉得有一次啊，其实你只要这个突破了就可以了。阿们， 很多时候这个惧怕就你就觉得你胜不过，对不对？你觉得你讲不出来，你觉得你不行。但弟兄姐妹们，其实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可以，阿们，跟主说你可以，阿们。最重要的话，我想就是说，人生的话，很多时候当人的眼光，特别那么多人的眼光，砰的一下看着你的时候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你脑袋里头不要一片空白，在心里头我们有神的灵，我们还可以做很多这些事情。但我后来也一直在思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话，我忽然间原来准备好的很多的东西，原来都已经觉得没问题的，为什么在那一切在人的眼光看中的话，忽然间我会啥都忘记，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圣灵也在帮助我慢慢的明白人的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我们真的怕人的眼光在看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害怕说错，对吧？我们害怕说错别人会笑我们，我们害怕我们所说的被人家拒绝。我们真的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下面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也害怕真的我们词不达意，我们不大明白，我们本来心是好的，对不对？他们讲说别人万一误解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的话，那我们怎么办？也许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觉得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讲，我们就被窝着，我们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撑着。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其实在神的感动当中，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我们需要只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们，而不要太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真的，我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观念的话，当我们在跟神之间的这样互动里头的话，我们也常常，我问到很多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祷告？他说我怎么敢祷告，万一神不听我祷告怎么办？万一神不听我祷告怎么办？弟兄姐妹们，你就祷告啊，对吧？万一神不听我祷告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害怕，你知道，以致我们都不敢去开口去祷告。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也太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所谓的好的形象。但弟兄姐妹们，神难道还不知道你吗？跟主说，难道神还不知道你吗？阿们。真的，你就是把自己的光景，真实的光景来到神的面前把它讲出来就好了嘛。阿们。你还在万一神不听我祷告怎么办啊？因为弟兄姐妹，求神恩待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再说，我们的信心也许在成长的旅程当中，我们已经慢慢的消磨殆尽，因为周围很多人给我们有眼光，给我们有脸色，给我们有环境。但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太在意这些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可以非常的有创意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记得那个 Holman， 不是 Holman，Holmark 啊，就是那个贺卡公司哈 ，Holmark 啊，就是说它里头的话有一个员工叫 Golden 啊 ，Golden McKenzie 啊 ，McKenzie 这个人，他在 Holmark 这个里面的话，他就负责那个卡片设计，他非常的有创意啊，他非常的有创意。所以他整个很多的东西的话哈，就是说那些的 idea 就是天马行空的哈，就是这东西。所以他很多时候的话，他这个创造跟前一个创造好像都很矛盾，也是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很多的，就是貌似是好像很矛盾的这些东西，但好像合成在一起就非常美的一个创造。所以他后来30年过后的话，他自己在那个公司里的 home 里头的话，他让公司给他一个职位。这个职位，这个 position 啊，这个职位的话叫一个创意的矛盾者，创意的矛盾者。所以他这个人的话也很喜欢公益，啊，他很喜欢在那个帮助年轻人成长，啊，所以他花很多时间的话，在许多的小学里面啊，跟这些小学生啊去谈这些创意，啊，怎么样把这个这个 idea 要把它给实现出来，要把它 sell 出去，要把它给实现出来，然后你要给销售出去，让有人要 buy 你这个 idea 啊。所以他做了很多的这些讲座，但后来的话，他在他的书中里头的话，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许多年的经历下来的话，几乎没有改变，这个比例一定是一样的。他说我只要在任何地方问同样这个问题，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在所有的年龄，就小学1到6年级当中，他都问同样这个问题，各个课程里头他都问同样这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谁是艺术家？就问这个一点问题，1年级的学生的话，100%每个人都举手，我是艺术家，我是艺术家，对不对？然后呢，2年级的时候的话，只有一半的孩子举手。到3年级的时候的话，剩下不到1/3。到6年级的时候的话，大概只有1-2位的学生 从他的座位上面看看别人，看看勉勉强强的，不大敢很举高，对不对？勉勉强强的举手。他其实在那书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的话，好像在我们生命成长这个旅程当中，甚至是教育的制度或者怎么样，我们都觉得北美已经很好啊。但是从他的观点，从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社会的环境、人文的这个环境，好像都在压抑那个创意的这个天才。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话，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对于自己的创意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所以都愿意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实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好像环境也一直都在压抑我们，让我们把里头这个创意好像越来越压下。但是我们心里头就产生另外一个渴望，渴望什么？我们希望的话，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可以来肯定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好的东西，可以把它给印证出来、证明出来、给提升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伯乐，但很多人都是一辈子都等不到这个伯乐，所以很多人的天才就被埋没下来了。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生命里头永远有个伯乐，这个就是爱我们的主。阿们。跟主耶稣说，耶稣是你的伯乐。阿们。阿们。圣灵帮助我们开始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看我们好，看我们完全，看我们真的是那个荣耀的这一部分，他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美善东西要成全出来。真的弟兄姐妹，跟主说你不要再等你不要再等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把生命当中好的东西给激发起来。但弟兄姐妹，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动力，或许神要帮助我们可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阿们。我觉得这个世代的话，通常我们常常跟别人说你不像谁，你不像谁，我们从来没鼓励说你就是你，跟主耶稣说你就是你。阿们。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彼此鼓励的，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好的这一部分这个角色，我们真的要把它给活出来。真的，我们很多人，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都在哀叹，真的赏识我的人啊，真的是欣赏我的人都还没有出现，这句话是真实，哎，真的。但神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完全的认识我们的重要，他完全的真的理解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社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进入到一个所谓正常的一个环境里头。最近中国有一个这个新的名词哈，我觉得还蛮欣赏，叫做新常态，叫做新常态，大家有听过吗？新的常态。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个常态嘛，对不对？我们都一成不变，我们希望进入生命间进入稳定，但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常常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会产生。新的问题的产生，其实是在提升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常态里面。但当我们人生进入常态的时候，也许这个就是我们危险的这个时候。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想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的观念，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无论在你的职场上面，无论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者甚至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都要尝试的去想想。哎，真的，很多时候的话，在数学里头的话，有一种思维叫做扩散性思维，扩散性的思维，这个都是一个反向的思维，反向的思维才能够带来创造嘛，才能带来一个正常的一个突破，一个超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很多人也都在做这个扩散性的思维啊，在人的这个智慧里头的，就是那个重要性啊，那个重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的扩散性思维的这个研究的话，报告显明的话，当我们真的在3到5岁的时候的话，我们在3到5岁的时候的话，我们98%的人都有这个扩散性的思维。所以为什么会有 terrible two？会有很多就是说就是超过你自己想象的这些事情会发生。孩子很多时候想法跟成年想法会很不一样的。到8到10岁的时候，所谓这些扩散性的思维只剩下32%。32%的话，孩子还有这个扩散性的思维。到过了 teenage 的时候，过了青少年的时代，到25岁之前的话，大概只剩下10%。然后过了25岁之后的话，大概只有2%的人有所谓的这些扩散性的这些思维，或者说是决定聪明的这些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的话是什么？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下子想把它让我回归到常理里面。反正我们在这个当中，你需要去思想，你需要来思考神在这当中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我们要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就要学习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你仔细去思想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耶稣也是常常不按常理出牌的？我们觉得现在的话，我们的教育都非常的正统，耶稣是这个，我们觉得的话应该就是这样。但你仔细想想，耶稣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当中的话，每个的所谓的正统的人对他来讲，对耶稣想到耶稣的时候都觉得很头疼的。对，耶稣确实常常不是按太常常理出牌的。你看耶稣他能够去接触那麻风的病人，他能够在 ICU 里头为病人来医治，他能够赦免那个行淫的妇人，他可以跟娼妓做朋友，他可以在税吏家里头吃饭，然后在人看为好的他却常常责备法利赛人，他甚至在最后的时候他洁净了圣殿。弟兄姐妹们，你仔细去思想耶稣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的话，或许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头的话，觉得耶稣是癫狂的，耶稣做了一些超常态的事情，或者耶稣其实在生命当中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常态。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会发现不单单是周围的人是这么看，在马可福音第3章21节，当耶稣的亲属听到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以为耶稣癫狂。今天弟兄姐妹，咱们讲到癫狂，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这句话绝对不单只是为了基督徒而讲，在耶稣的时代的话，跟随他的人，甚至他最亲近的人，在耶稣所做这些事情上面，甚至以为耶稣都在癫狂。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说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的话，保罗跟随耶稣的话，他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在菲斯都面前的话，他说：“菲斯都大人呐、啊，真的，我为神做这样的见证。”你这菲斯都说：“保罗啊，因为你学问大，你反而太癫狂了吗？”保罗回答他说：“菲斯都大人，不是这样的，我不是癫狂，我所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为耶稣冒一些的险？就是从常人眼光怎么看我们的这个角度里头，我们真的要尝试去做一些的心事，因为神永远是做心事的神。在我们的老夫老妻的关系当中，可不可以做一些的心事？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的心事？这心事真的有些时候的话，也许做的事情也许不新，但是时间地点是新的，这就可以了。阿们。真的，我们的心态要改变，你要明白他需要是什么。也许你已经长久都没有做过了，为什么不现在再做一件事？你已经长久没做，现在再做，这就是新了。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所要的都不是我们没有的，神向我们所要的都是我们有的。阿们。只是我们愿不愿在新的环境下面再把它用出来而已。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神，我再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永远是我们有的。阿们。跟随耶稣，我再说，跟随耶稣，真的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最重要在永恒当中，神他怎么评价我们，神怎么看我们，应该只要选择神怎么看就好。所以灵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我再说，不在乎别人暂时对你有什么想法，即使有暂时的误解，都会过去的。阿们。都会过去的。真的，我们想想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话，也有很多的话，等于到现在都还有话。但是弟兄姐妹们，慢慢的，只要我们遵行神的道，做成神的功的时候，神在当中会为我们有印证。阿们。求神恩待我们，暂时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哎，真的啊，像我们过去啊，就是说2月份的，就是说这场音乐会，我觉得神也再次给我们有一个提升。阿们。我们真的，神在让我们影响社区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的话，让我们可以搭起一个平台，让社区有机会认识教会。阿们。让我们能够把最好的我们可以贡献给这个社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暂时别人怎么不大重要，只要我们在做神的事情，终究神在这当中会让所有人在这看见有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会彰显出来。所以要认识并接纳自己，然后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的眼光， 第三个方面，若是你要让神持续提升你，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你的生命永保年轻。跟主耶稣说，让你的生命永保年轻。阿们。再次跟主耶稣说，你的年轻不在乎年纪，年轻是一个心态。阿们。跟主耶稣说，年轻是一个心态。阿们。阿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的年纪其实并不重要。神要提升我们，我们在每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我们要活得自然。我们生命是要需要非常踊跃的，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杰作。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跟主耶稣说，你是天才。阿们，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那一部分，我们要把神所创造这部分的话，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但最好发现天才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我们小时候。阿们。所以耶稣的话，他让每个人，你若要进入神的国的话，要怎么样？你要回归到像小孩子一样的样式。阿们。哎，所以这是神说我们要进入天国的一个条件，你要像小孩子一样。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当我思想圣经这些伟人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这真的是一个真理。真的，在大卫的心中的时候，无论他的生命当中的哪一个年龄层，其实他在神面前永远都是在旷野牧羊那个小的牧羊童。为什么？因为就是在那个旷野的时候的话，他真的一步一步，他跟随神，怎么样打熊，怎么样打狮子，真的一步一步的经历。所以他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你看他跟扫罗王说的时候是什么？他没有说我怎么样面对哥利亚，他只是说我在旷野，神怎么样带领我的，胜过熊，胜过狮子的话，我现在同样可以打胜这个哥利亚。阿们。所以基督教就是说，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啊，生长如嫩芽，意思他的生命当中始终保持那个单纯。小孩子是最单纯的，他对父母亲的信靠是最完全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心智要越来越单纯。阿们。如果心智越来越复杂的话，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阿们。你瞻前顾后，对不对？你怕前怕狼，后怕虎，啊，啥都怕，结果你啥东西都做不了。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让我们心里头真的需要永葆年轻。问题再大都可以解决，跟主说，问题再大都可以解决。阿们。因为问题再大都没有神大嘛，所以你真的不要害怕。只要我们真的一直常常活在神的面前，真的永葆这样一个少年人、小孩子一个心智，单单依靠神的心智，眼目单单的跟看到神的身上。所以当米拿雅他在追逐狮子的时候，真的弟兄姐妹们，追逐狮子这是年轻时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无论他之后，无论是做大卫的侍卫也好，无论是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也好，其实他生命当中永远的保持一个追逐狮子，一个青壮年时候那样的一个心态。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还有就是圣经里很多的圣经这些伟人，真的圣经里头有个老当益壮的榜样是什么？就是加勒嘛，对不对？加勒真的他在40岁的时候的话，已经开始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征战。过了45年之后，他85岁的时候的话，他还是跟约书亚说，当年的话真的神怎么样把这地赐给我，我相信40年之后的话，我还是照样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我40年能够走他同工，我到现在我仍然能够。为什么？因为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就如何。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年纪不再是问题。我相信其实在神面前的话，永远是我们心态的问题。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让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活泼新鲜的灵，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可以永葆年轻。啊，其实在这个领袖学里面的话，有一个字叫做 Neoteny 哈 ,Neoteny 哈 ,Neoteny 这个字的话，字根的话是 Neos 啊，就 N-E-O-S 啊 ,N-E-O-S, 这个字的话，字根的话是新的哈，是那个新鲜的年轻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这个幼体化，中文翻译成幼体化，这个幼体化这个字的话，其实这是领导者所不可缺乏的一个特质。它不单单只是说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做养颜嘛，就是做面膜嘛，啊，要让人年轻啊，这些东西。其实幼体化不单单只是说你有一个年轻的外貌，这幼体化更重要的话，它是我们一个年轻的一个特质。所谓年轻的特质有哪些方面呢？你觉得一个人年轻有哪些方面呢？首先，他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要好奇。但弟兄姐妹，也就是对坏的事物不要太好奇，但对好的事物你要好好的好奇一下，要好好的好奇，有好奇心，对不对？然后你喜这个热心，然后无畏，有热情，有活力。此外，我们还要开放，愿意冒险，渴望新知、新的体验。 我们要勇敢，我们盼望着每一个新的一天，这个都是所谓幼体化，这个领导这个特质在生命当中一个表现。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看这些的文章的时候的话，我也在思想，其实这岂不是神国里面也最需要的一个特质吗？真的，当我们说我们盼望神的荣耀要降临的时候，多少人我们一张开眼的时候，我们就盼望今天神我要看到一个更大的荣耀，今天神我要存勇敢的心，无论面对困难有多大，我都定义我都要胜过，对不对？我渴望今天我要经历到新的对你有新的认识，我要经历到你新的这样一个体验，我愿意跟随主，我来冒险，我来真的是经历那一些部分。所以当比拿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他遇到狮子的时候，他不会像常人一样的反应就吓瘫了或者转身就跑，对不对？他反而是有勇敢的心，我说这是我经历神的时候，他勇敢的迈向神一步的时候，哇，把这狮子吓坏了，这新常态出现。旧常态是什么呢？人啊，或者猎物遇到狮子的时候，狮子这个狮吼的时候的所有的东西，我就趴的又在那边发抖啊，这些东西这是常态。但是你看着狮子迈出一步的时候，新常态出现了，狮子反应不过来，所以你就可以胜过狮子啊，狮子转身就逃啊，然后你就可以追狮子。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一直都在思想这些事情，人生困难从来都没有消停过，阿们。今天在生命当中只有更大的困难，没有最大的困难。跟主耶稣说，只有更大的困难，没有最大的困难。每个人都觉得我现在困难是天大的啊，这个问题是天大的，但我再说只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你有更大的责任，阿们。生命成长我们都在承担各样的责任，但我觉得幼体化这个观念的话，我觉得这是神他在呼召我们要进入的。为什么？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耶稣真的，他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他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一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观念需要翻转，阿们。我们观念需要翻转，我们不要只是想进入到一个常态里面，哎，真的好像觉得我做的这个我就是好基督徒。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弟兄姐妹们，你想想嘛，你在你那个工作里面，你能做的这个你就是好的员工吗？不会的，因为工作里面充满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充满了新的机会，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只是我做的这个我就是好员工了，老板你应该怎么样，对不起啊，老板的话迟早是要把你开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与时俱进嘛。你可以解决旧有的问题，但你解决不了新的问题。人生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我们自己不要成为那个问题，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新常态，我觉得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放下一个新鲜的一个生命力，阿们。每一天都是新的，阿们。跟主说，每一天都是新的，阿们。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每一天对神有新的认识，我每一天要对神有新的经历，阿们。生命当中一定要有热情，真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热情。我在说生命当中一定要有热情，没有热情的话，我们生命就奄奄一息了，我们的老态就已经出现了，阿们。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要等到七老八十，很多人三四十已经老态毕现，阿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没有心事啊。但今天我们感谢神，阿们。神的应许说每一天都是新的，跟主说每一天都是新的，阿们。每一天都有新的盼望，我们每天都可以有新的经历，所以神给我们有热情，阿们。因为神是热情的神，神每天都充满的活力，都充满的创造，都充满的恩典，都充满的荣耀，他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来经历他，阿们。所以英文这个热情这个字，哎，热情这个字 indulgent 的话，这个字的话，它的字根的话有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in 是在里面的那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字的话 theos 这个字的话是神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要有热情的时候的话，你在神里头你就有热情，阿们。跟主说，你在神里头你就有热情，阿们。我们需要一直在神里头，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热情跟不断的发挥起来。你越在神里面，你生命当中就越发的有热情，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追逐狮子的人从来不怕冲突，阿们。最重要，我们要解决这个冲突。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追逐狮子其实就是想突破这个常态。所以耶稣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的话，他把蛇把所有这些事情要赶出圣殿，阿们。他其实并不太害怕他失去名声，并不太害怕别人要怎么看，因为他知道最终神会站在他那一边的，阿们。其实最重要的话， 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你的义从哪里来呢？因为你的义是在神的里面的，阿们。所以你在神里头的话，你就有这样一个热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你觉得在唱的世人看来的话，那困难来到你勇往往前的时候，就像比拿雅他那天遇到那头狮子，说勇往向前的时候，而世人说你早死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基督徒说你早死啊，对不对？对吧？你还敢去跟老板谈这些事情啊？你还敢去做那 peacemaker 啊？而且那不早死吗？但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比拿雅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他绝对不是早死，他是想活。跟主说我是想活，阿门。真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往前走的话，怀着无比的勇气的话，正是说我们真的在最艰难的时候的话，我还是靠神，我要绝地逢生，阿门。我想活，阿门。真的，我想靠着神的恩典，那生命力可以从我里头要出来。真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带来那个荣耀的那个得胜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把握自己，把握每一个机会。神的心意就是要提升我们，他帮助我们要认识并接纳你自己，千万不要再按着别人的样子而活。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按着别人的期待活，你一定要很明白神对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暂时有误解，别人暂时有误会，这些并不可怕。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最终神会帮助我们，真的让所有人其实在永恒当中他就明白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第三个的话，让神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拥抱年轻。我再说，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生命和我们80岁才开始，跟主说生命和80岁才开始，阿们。所以我们都还年轻，都还有机会，阿们。年轻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阿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有热情，我们可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好吧？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听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恢复我们生命当中对你的热情。因为我们决定，我们定义，我们就要留在你的生命当中。虽然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偶尔会兴起狮子，会兴起这些狼，会兴起这些熊，会兴起这些的环境，但主耶稣，环境不可怕，因为你是那得胜的神，而且你经常得胜的恩膏，你要赐给每个愿意跟随你的、愿意相信你的人。主耶稣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最热情的，我们起来来经历生命当中那每一个的挑战。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靠着神的荣耀，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经历那不一样。主耶稣，我不再是靠自己活着，我乃是要靠着那为我、爱我、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主耶稣，让我带更多的来思想你，让更多的来经历你。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愿圣灵你来运行，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在这